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先看一段圣经，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真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又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些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着，脸上带着愁容。两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长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架上。当我们说来所盼望所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些话，你们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了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圣经读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主日仍然可以在你面前敬拜，如我们身在各处，我们都可以奉你的名在你面前一起敬拜，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的应许，你继续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你就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神，今天早上让我们回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主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圣灵自己做我们的导师，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巴不得借助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所要分享的信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好让我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让我们心里火了起来，晓得怎么来恭敬的赞美服侍你。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以下时间，以及掌管讲台，掌管每个人在你面前领受你的道，圣灵亲自做光照感动的工作，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几个星期有机会到楼下走路运动，透透气，走着走着就开始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走了一段路的时候，你觉得这条路很长或者很短，容易不容易走，其实是在乎你当时走路的心境。一个学生考试不及格，拿着成绩单回家要面对父母，所熟悉的路感到特别长，不容易走，会这样吗？阿兵哥路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女朋友，
周末可以离开兵营去见女朋友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条路特别的短，特别的轻快轻松。人生道路也是这样，我们有时觉得路特别漫长，尤其这几个星期我们觉得特别慢，心情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今天呢，我们看圣经记载的一段路程，以马忤斯的路究竟发生什么事，让我们学习一些功课。那这段经文记载耶稣从死里复活后还没有升天之前发生的事情。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回以马忤斯，整个路程25里路，今天来说就是大概11公里。他们从耶路撒冷要到以马忤斯大概2-3个小时吧。他们在路上交谈着，耶稣出现了，陪伴他们同行，一直到以马忤斯。那时应该已经是傍晚日落了，他们就邀请耶稣一起进到屋里。这段经文我们就分3方面来思想。第一，人面对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看人看环境，希望破灭了我们就难过灰心沮丧，那是第一段13节到24节。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圣经说正当那日，那日就是耶稣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这两个门徒对过去一个星期多来发生的事情，他们感到迷惑很困扰。因为不久前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众人把衣服铺在地上，大声高唱何塞纳，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众人欢迎耶稣做王进入耶路撒冷，可以想象这些门徒是何等的兴奋。只想不到几天之后听到有人说捉拿耶稣了，第二天早上就听到大声的嘈杂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星期五那一天耶稣就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这两个门徒很难接受，他们跟随耶稣，他们知道耶稣说话行事大有权柄，能够行神迹医病赶鬼，他们认定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是基督。原本以为他会救赎以色列民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为犹太人带来美好的将来，怎么就这样被人捉呢？毫无反抗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在一个星期内发生这么大的改变，他们无法接受，灰心失望的离开耶路撒冷回以马忤斯。在路上他们想起几天所发生的事情，他们谈起来的时候心里还是很多的迷惑纠结。在这条回以马忤斯的路上似乎显得特别漫长，脚步也显得特别沉重。当耶稣走进他们的身边，他们完全没有察觉到。圣经说他们的眼睛迷糊不认识他。耶稣问他们，你们走路彼此谈了什么事呢？他们面带愁容，疑惑地看着这个陌生人。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来问你，为什么你现在在咖啡店的椅子都垫起来，还用 plastic 包着，不许人在那边吃东西，为什么你们需要戴口罩这么麻烦？你一定很惊讶地看着他，昂哥你还没有睡醒吗？有没有问题？你从哪里来的？新加坡现在面对新冠病毒疫情，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同样的，这两个门徒惊讶地看着这个陌生人回答，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吗？他们心里可能在想，这大概是耶路撒冷中唯一一个不知道这些事的人。当然这时候陌生人可以显明他自己是谁，但是他却假装不知道，继续地问说什么事呢？目的就是要引导他们一起交谈，讲出内心的疑惑。果然他们就开始和耶稣谈起话来。他们坦率地说，有位先知拿撒人耶稣是他们所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那一位，却被犹太人钉死的。我们素来所盼望的，那是过去式的一个词，我们一直所盼望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好像梦想憧憬都破灭了。这事成就已经第三天了，对他们来说耶稣已经死了三天，成定局了，不可能改变什么。十字架没有摧毁他们对主的爱，也没有摧毁他们对主耶稣的思念，却摧毁了他们对主的信心和希望。他们继续地告诉这陌生人，有几位妇女到了耶稣的坟墓后，见证天使向他们显现说耶稣复活了，门徒也跑去看不到耶稣的身体。后来他们又听到耶路撒冷那些兵丁说耶稣的身体被门徒偷走了。怎么会这样？ 门徒会偷走耶稣的身体，简直不可思议。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他们信现在半空中，七上八下，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却有人猜不透。他们手里好像拿着一张张凌乱的拼图，却只凑不出一幅完整的图画。可以想象他们心中的迷惑困扰是怎么样。他们为什么脸上带着愁容呢？因为他们就是这眼前的情况，期待和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差距实在太大了。他们从希望变成失望，最后彻底绝望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几个星期你脸上带着愁容或者是微笑？今天在疫情的阻断措施下，关在家里已经超过一个月，仍有许多确诊的病例，几时可以看到零确诊？好像是天方夜谭，可望而不可及。6月1号明天，阻断措施完全解禁了吗？没有，我们知道只是一部分解禁，分成几个阶段进行。那完全解禁之后会不会带来社区感染的风险呢？当然，如果继续下去不解禁，经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面对疫情的严峻和挣扎，前途不明朗。几时可以恢复以前的生活？半年、一年、两年，或是没完没了？病毒疫情已经改变了世界，改变了生活，不一样了，不可能回到以前那样，会怎么样呢？没有人知道。可以适应吗？那不适应也得适应，肯定的，很多人会不适应，惧怕、愁苦、担心、忧虑，感到无助。不可否认，我们的眼光常常注目在自己所期待计划的事情上。我们期待神给我们出路，生活平安，我们希望神带领我们工作顺利亨通，我们计划去哪里旅行度假，期望升职加薪或者换到更好的工作，结婚成家立业等等。当我们所期待的事情落空了，发现现状不符合我们所期望的，自然就会感到沮丧失望，人生失去动力，觉得很难走下去，不晓得如何是好。像这两个门徒走向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沮丧失望，眼前是一片迷糊，看不到前进和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时也是这样，好像看不出前面有些什么希望？是的，人有很多问题，看人看环境，我们理想破灭，自然就难过失望沮丧。那我们看第二段，神奇妙的工作，他是主动的亲近陪伴门徒，耐心的分享开导，那是25节到27节。这两个沮丧的门徒虽然彼此作伴同行，他们所谈论的是叫他们一直感到很迷惑纠结，越讲越难过，灰心失望，心情更加的沮丧，脚步似乎也越来越沉重。耶稣就在时候上前亲近他们，领他们内心的挣扎，开导他们，与他们分享。耶稣第一件事情指出他们的问题，对他们说，无知的人，你们是多么愚昧， How foolish you are， 先知所说的一些话，你们的心性都太迟钝了。然后接着把他们的焦点转到圣经的话，清楚提醒他们，耶稣自己曾经说过他被钉三天之后要复活，然后再从摩西和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耶稣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在路上陌生人花了两个小时解经讲道，让这两个门徒了解了来龙去脉，引导他们明白真理。耶稣责备他们信得太迟钝了，是要帮助他们脱离愁苦忧伤，带给他们新的希望，因为他们开始的时候对弥赛亚有很多错误的期待，以致他们对圣经信得太迟钝了。耶稣耐心给他们讲解旧约的预言，指出这些预言的意思以及怎么样会应验，这确实和他们过去所期待的弥赛亚有很大的差距。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基督，就像犹太人一般上，他们都期望说上帝会差派一位能够复兴带领以色列国复兴的那位，能够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却不知道耶稣弥赛亚基督第一次来是成为受苦的仆人，为人的罪献上自己做赎罪祭，把自己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在这两个小时的路程当中，这两个门徒一点都没有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被所经历的事情困扰着，眼睛迷糊看不到出路， 不知道这陌生人是谁，满脸愁容。然而主没有放弃他们，仍然看顾着他们，亲近他们，一路引导他们，用圣经的话教导他们，光照他们，使他们灰心失意、冷淡的心重新再火热起来。同样的，我们的心性也常常迟钝。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走出来，但是感谢上帝，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他没有放弃我们，他主动来到我们中间，陪伴引导我们，与我们同行。如果他不主动，我们是找不到出路，没有办法来到他面前。很多年前，在英国郊外的一间屋子住着一位老人家。有一天倾盆大雨，他正窝在家里，忽然听见有人在敲门。他开门，看见一位女士站在门外，雨点落在凌乱的头发上。他向开门的老人家说：“不好意思，请问可以借一把雨伞给我吗？”老人家看了一眼，不太情愿的拿了一把破的伞借给他，然后就赶紧的关上门。几天后又有人来敲门，老人家一开门，看见外面骑着马、穿着皇家侍卫制服的一群人，拿着礼物和一把伞还给他。原来那天来借伞的女士竟然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这个老人家懊恼了一段时间，哎呀，如果知道她是英国女王，我一定把最好的雨伞借给她，请她进来坐。但是已经过去了。我们有时也会这样，有眼不识泰山，站在眼前的大人物 VIP 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或者擦身而过，没有注意到那一位是歌星或者明星，或者是国会议员、总理等等。好多年前我们全家人一起到台湾，那时我的女儿刚好在选她的大学的科目，所以我们就住在酒店。那时我们就出去，只有她一个人留在酒店。后来她就跟我们说啊，她那天就刚好进电梯，在要关电梯门的时候，她发现眼前一亮，原来那个是一个台湾的影星，出名的一个影星。她看了一眼，哎呀，竟然没有发现她，就这样出去了。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一下子看不到。今天上帝主动要亲近、接近和引导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在全神关注一些事情，注视着我们眼前的困境，却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和他的介入，我们心太迟钝了。今天你和我是不是这样？一位姐妹在疫情期间住的房子刚好租约到期了，她必须要搬家，她就马上找了租了另外一间新的房子。房子没有家具，所以他就只有上网看一家的一些家具，床、衣橱、桌子、椅子、沙发，心里想大概选了这些家具。同时他当然也在网上看一些二手的家具，然后忽然间他就看到一个二手的家具就和他想要在一家买的完全是一样，虽然是二手的家具，不还是相当新，而且便宜了很多，就想哎，这个正好可以买过来。只是想到自己一个人又遇到预防措施，没有人，没有搬运车，怎么去搬运呢？经过祷告，他还是决定和这个二手家具的卖主接洽。后来发现竟然这个卖主的家和他所住的房子是同一个地区，同一栋楼，仔细再问还是同一层楼。卖家具的这个物主跟他说：“你过来看一下吧。”他再去看一下，竟然还是这同一层楼，而且就是在他房子的对面。Amazing， 实在是太神奇了。这样一来，不但省了他搬运费，也轻易的解决搬家的问题。同时，卖家具的主人还有一个二手的冰橱和微波炉，以便宜的价格卖给他。这实在是想不到的事情。你说纯粹是巧合吗？我想不是。我们生活中就有这么多巧合的事情吗？带领以色列百姓建造城墙的领袖尼西米，他体会到神的恩典帮助，虽然在外邦人的拦阻和破坏下，他们仍然把城墙建造起来。他大声的见证说，是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否敏感看到神施恩的手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但是当我们看环境，我们就会灰心。那我们定睛在神施恩的手，他的引导 他的工作，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位主动亲近我们的主是位施慈爱、守约、信实可靠的主。那耶稣将这两位门徒讲解圣经中只做他自己的事情。在《铁证待判》这本书描述旧约有300多处提到弥赛亚预言，都准确的应验在耶稣身上。谁会知道将来发生的事情？新冠病毒几时会完全消失？没有人知道，可能可以预测，但不会准确。可能有些会应验，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不会应验，因为都是靠人猜测。但是圣经的预言是100%的应验。感谢上帝，我们相信的主是一位绝对信实可靠的主，他的应许绝对不落空，他乐意主动的来帮助我们，这是神奇妙的作为。他主动亲近，陪伴门徒同行，耐心的分享，开导他们。所以我们看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他们敞开心门，谦卑的受教，而且愿意接受耶稣进到他们家里面，之后他们更是乐意的去立刻见证主的名。那我们看到耶稣主动亲自这两位门徒与他们同行，分享和开导他们，他们有什么回应？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这样说，你这么笨，骂你，你批评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回应？或许你会恼羞成怒，不甘示弱，反口大声的骂回他。当时这两个门徒也面对这样的情况，与这个陌生人分享他们所遇见的事情，心里的疑惑和困扰，却遭受到说无知的人这样的回应。不过这两个门徒并没有恼羞成怒，反驳这个陌生人，大声的骂回去。相反的，我们看到他们愿意继续的坦诚分享，虽然被责备做无知的人，听得太迟钝，他们没有生气，骄傲的否认，而是继续的虚心聆听训诲。最后走到以马忤的时候，陌生人好像要继续往前行，圣经说好像往前行，但是却不是真的不想停下脚步，就要看这两个以马忤的门徒他们怎么样。那我们看到说他们就强留他住下，为什么？表面装作客气的样子吗？或者礼貌性的问一下？我相信不是，是很真诚的，因为犹太人都很重视接待外地来的客人，更有理由他们可能感激这位陌生人一路上陪伴他们，讲解圣经中有关弥赛亚基督的事情，他们得到很大的鼓舞，所以强留他一起用餐，盼望他住下来一晚，第二天早上才离开。这位陌生人与他没同进入屋子里面，在吃晚餐的时候，他好像做了主人一样，拿起饼来注谢了，掰开递给他们。那这个动作很熟悉，两个门徒仿佛在哪里看过，他们眼睛忽然明亮了，刚才眼睛是迷糊朦朦胧胧，现在好像忽然被打开了，看到这个拿起饼，他的手好像还有明显的钉痕。不错，他就是那个在野地掰开五饼二鱼分给5000人吃饱的耶稣，就是他，父的耶稣。他们看到了，我们戴眼镜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如果从冷气室到外面炎热的天气，我们的眼镜片就会一层薄薄的雾，什么都看不到。两个门徒就是这样灰心失望，眼睛迷糊，心灵好像被一层浓雾遮住了，看不到什么出路。他们沮丧的离开耶路撒冷，想不到在路上遇到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讲解圣经的话，他们听到，他们领悟，他们明白了，他们感到心里火热，眼睛被打开明亮起来。为什么有这样的经历呢？当然这是耶稣主动亲近他们，向他们施恩。不过门徒他们以谦卑的心回应，晓得把握机会强留耶稣进去住下，极力邀请他留下来。那我们看到主也盛情难却的进去了。今天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今天我们是否有强留主的态度，热忱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软弱灰心失意的时候，主愿意来靠近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是欢喜接受他同行陪伴，还是抗拒，我们骄傲的拒绝？门徒眼睛开了， 明白过来，他们做了一个实际的行动，立刻改变他们决定，要回耶路撒冷。圣经说他们立时就起身回耶路撒冷去，他们信心不再迟钝。虽然两个多小时十一里的路程回来，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吃晚饭而然后就休息睡觉，但是他们没有迟疑，而是立刻出发回耶路撒冷。即使天暗了也不在意，虽然同样走十一里的路，不过这次的路程却是带着雀跃兴奋的心情，眼睛明亮，心里火热，完全不一样。那中间的差别是什么？和以马忤斯的时候和现在要回耶路撒冷差别是什么？他们遇见复活的主，以圣经的话苏醒他们，解开他们的迷惑，知道不是我们信仰的目标。这两个门徒知道和遇到主之后，就立刻起身回去要见证主的复活。他们方向改变了，正确的信仰一定带来方向的改变，生命的方向不只是知识。虽然那曾经使他们忧伤难过灰心失望的地方，但是现在心里充满主的爱，从沮丧到失望到灰心，现在兴奋破碎的心到火热的心，他们回耶路撒冷去，回到十一个门徒和其他弟兄姐妹中间，与他们一起重新见证主复活带给他们的喜乐和荣耀的盼望。今天我们信主的过程，跟随主的情况，是不是也像他们一样，从迷糊到清楚，从迟钝到火热？有的人信耶稣做了基督多年，对耶稣是谁还是不清不楚，对于基督的信仰还是半信半疑，听了很多的讲道，对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仍然有很多的保留。为什么？因为心没有敞开，信得太迟钝。但愿有一天我们被主钉痕的手触摸到，听到主向我们的心呼唤，我们眼睛可以忽然间明亮起来，被打开领悟明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历了人生的低谷，生活会遇到困难挫折，人际关系紧张冲突误会伤害和打击，有许多的挣扎愁苦忧伤，好像走在一条漫长崎岖难行的路上。就像现在这段期间，我们眼睛注视着周遭的环境，大家被关在家里面，出门要戴口罩，不能在咖啡店小贩中心餐馆吃东西，不能探访亲友，不能一起喝咖啡聊天，生活改变和过去不一样了，和我们所期望计划理想相差78000里。我们希望像以前一样可以一起参加聚会，不用戴口罩，开开心心到餐馆吃晚餐，到麦当劳吃一个开心餐，但是做不到，我们就会沮丧失望。我们本来是迷失无救的，不过感谢上帝，他没有撇弃我们，差遣耶稣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今天这位复活的主愿意与我们同行，陪伴我们，用他的话来开导我们，他的圣灵来光照引领我们，让我们敏感于神的带领，邀请他在我们生活中与我们同行，与神的话来指引教导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复兴我们的灵性，体会主的爱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但愿主的话也叫我们心里火热，不时停留在真理知识上的层面，而是能够立刻做出回应，改变人生的方向，积极追求更像复活的主，在这人生的道路上享受主的同在，平安喜乐，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但愿我们今天开始回到上帝面前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思想你的话语，但愿你借着你的话来开启我们的心窍，叫我们晓得怎样来回应，听到你的话不只是知道明白，而是在被你心里被你的话来感动，心里活了起来，更好的来跟随服侍你。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继续在前面的日子当中，不是看人，不是看环境，乃是定义在你在我们身上奇妙的带领，你的作为，让我们继续信靠，让我们继续看到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管前面的道路，恩待我们继续信心跟随你到底，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